妹早安。那我们先一起低头做祷告。阿爸父神，实在是不是孩子配在这里来讲啊，主啊，实在是你的慈悲啊，也是你的怜悯啊，主啊，把孩子口中的话啊，也是把孩子的口交在你的手里啊，孩子虽然讲稿已经写好啊，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工作没有停止，求你就在这里认识男主孩子不说那不当说的话，但求你自己的话在这里被宣扬。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实在是一篇很挺 tough 的信息哈，会但是按照一个顺序，就是之前讲了罗马书的第一章然后现在是讲第二章第一章我们就是做了两次的分享现在到了第二章所以虽然我不觉得自己能够把它讲解的那么透彻，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也不回避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也是求弟兄也是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都打开心真的是我也是在这里领受，看看神还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信息题目就是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论断讲之前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医生他因为个性比较谦和的缘故呢，他在给人看病的时候总会用一个很好像一个征求意见或者这样询问这样的口吻呢来问病人，他说要不吃点这个药甚至他会问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类的问题，就说你是吃点阿司匹林好还是吃安乃近比较好就是说给这个病人那个感觉呢，就是说不是很有权威也不是很有主见同时呢，这位医生因着各样的原因有几年的时间虽然挂了个医生的头衔但是呢却不能从事医生的工作这位医生呢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当时大概只有10岁但是却已经上了一个中学，且功课很突出超出一般的孩子这个聪明的孩子把父亲的这些事情看在眼里居然就有了一些想法，他就认为父亲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后来呢孩子慢慢长大了进了国内也是很有名的大学，孩子自己也是很有主见自己给自己选了当时很热门的专业，预备将来做一个工程师。那大学毕业以后呢还觉得自己学的专业不够热门就改了个行当去也是进了一个更加热门的一个行业去做事情干了几年就20几岁就做了厂长做了经理，不过呢就是好像越往前走觉得道路越不容易社会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那这个孩子虽然是做了厂长经理心里边还是没有安定感那就信了耶稣甚至就后来出国出了国就情况不一样了没有人再请这个孩子去做厂长经理他也不能做他大学的本行没有人请他去做工程师他呢就做了很多年的工厂的工人 油站的劳工，甚至是跑街的销售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他的身心灵都备受困苦，经受了患难。那一天呢，他就感慨了，我这是真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同时圣灵又对他说话，圣灵对他说，你不是今天才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的，大学毕业到现在你何曾做过一天的工程师？你不是学的是理工吗？你 suppose 要做工程师，但是你是一天工程师也没有做过，你早在国内就已经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了你看你爸爸，他是可是算是做了一辈子的医生，这个孩子他就很羞愧，无地自容。后来圣灵再开启这位孩子圣灵对他说，孩子啊，你论断你的父亲了，孩子的心就发出了一个呐喊，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论断。那圣灵又指示这位孩子继续研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他呢就有些领受要透过我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当我们一起进入去读这一卷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罗马书的主题其实是在讲福音那第一章1-17节就是我们第一次所分享到的那篇是序论，那第一章的18节一直往下走到3章20节那是作为一个整一个部分作为罗马书的一个整一个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是在讲到呢人为什么需要福音那这一段呢这个部分呢保罗又分了关于人为什么需要福音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分了3种情形来论述那上次我们又分享到就是第一章的18-32节，那是讲到人类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形人类普遍都是有罪的那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一段呢第2章1-16节，那是讲的第二类的情形这类情形是讲到一个人类的一种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自以为意当然是一个归纳的一个说法那按照开篇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的基本上的表现，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就是一个论断的人是讲到这样的一种情形的下面神要施行审判这是讲的第二种情形那第三种情形就是2章17节到3章8节那里那是特别的讲到犹太人的情形那3章9节到再到这个那个部分的20节，那就是一个总结，讲到说不论是哪一种情形，人都需要福音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讲到一个人自以为意的一个情形自以为意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论断人我们整个的今天这一段要讲到说人神要对这种情形下的人要施行审判。好，那我们下来要看看那什么是论断呢论断在英文里边其实这个词很简单，就是 judge， 对吧那动词就是审判定罪，这个就是动词。那 judge 做名词的话就是审判官论断就是要不是审判要不是定罪就好像那位孩子曾经 跟我这样分享到的，他说以他为例啊，以我自己为例，我说我父亲不学无术啊，不务正业啊，那实际上是不是说当面骂，心里是那么想啊，那么去咕弄啊，那么不过神呢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外表的啊，那我心里面去定父亲的罪，说父亲的不是，那这样的话就算是论断啊我的父亲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是一个 judge 啊，我就是一个判官啊。不过这个孩子他就又说啊，曾经有过一些时候啊，他觉得良心有所发现，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还不能去做一个判官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啊啊，他可能就换了一种做法啊啊，跟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就去评论父亲啊。那就像这位孩子所说的，他说他意识到啊，其实这个种情形也是在论断父亲。那这种论断啊，就更像好像一个啊球场里边那个评论员一样啊，这也是论断。不过弟兄姐妹，因为就好像我开篇所提到的啊，这是实在是一篇很 tough 的信息啊，我不想就说然后就是好像然后我们因此那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对不对啊？所以想界定一下论断和我们说当说的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有时很容易混淆，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指证人，去劝诫人啊，这是好的，但是他们有区别。那论断呢？我要做一些比较哈。论断那就是隐藏，里面是隐藏的自以为意和骄傲啊。那劝诫那是包含着爱心。那论断常常呢发生在背后，甚至那个被论断的人可能也都不知道。这论断常常也是隐蔽在心里面，但劝诫一定是当面的。还有论断可能是表现为当众批评啊，不给人面子啊，当众说人这个那个怎么样啊，但劝诫呢很通常呢是单对单的，他会出一个爱心啊，出于爱弟兄姐妹的缘故，出于爱自己的朋友的缘故，出于爱自己同事的缘故，出于爱自己家人的缘故，他不会当众的去说人啊，单对单劝诫，指出啊弟兄的错，指出家人的错啊，这个是劝诫。论断呢，是破坏，是拆毁；劝诫是建造。所以我们在谨防对人要进行论断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走到一个地步矫枉过正以至于当面不说诚实话啊。那我们来更加具体的来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在人的里头啊，在人的里头呢有一条论断的根啊，大家可以看那个 bulletin 里边有纲要，那里边呢人的里面是有一条论断的根啊。那另外呢论断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不过呢可喜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他愿意啊，他也能够救我们脱离论断。好，首先我们来看论断的根。论断的根是表现的是人性的堕落，这条根在人类的先祖开始堕落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这条根和人的罪根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看到有三个方面对吧，一个这条根呢反映了人的骄傲和无知啊。说实在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对自己了解是很少的，所以我讲的这个无知包括我们对自己无知，对神无知，对人也无知啊。但是我们 我们是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无知是无知。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本相。就像好像那个孩子他跟我分享的那样，他说哎，想来自己真是很可怜啊，那个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笨得不能再笨啊，其实用个中话说不知所为啊，笨的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无知。就也是好像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第三节那里两次的提到，这论断的人呢，他是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跟别人一样的，他只看到别人你怎么这样做，你怎么这样做啊，他没看到他自己所做的 exactly 是跟别人一样啊，这无知啊，别人看自己的事情是一清二楚啊，那更不用说神看我们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但是自己是一点也不知觉，因为在我们的里头真是有一种骄傲，是一种自以为是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是我们的罪根里面带来的，这是我们的天性啊。就好像箴言箴言21章21节那里说话，人所行的在自己眼里都看为正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奇怪，不要 surprise， 我们通常以为自己是对的，不是你这样以为我也这样以为很多人都这样以为自己所行的在自己眼里总是看为都是对的，而且呢，人越无知越容易自以为是。神说他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神的儿子耶稣也说他是真理，只有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有了真理，让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才会看出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我们才慢慢的会知觉自己原来真的是无知原来我们还是有自以为是。所以圣经的话是很正确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启蒙是从认识神开始的再聪明的人如果不认识神就是愚昧。我们来看到第二点，这条根又反映了人误用神的恩赐那我们来看12到15节那里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讲到几个概念，一个讲到律法，一个讲到良心。什么是良心？就是里面这经文里面所说的是非之心，就是良心讲到律法，讲到良心，也讲到犹太人，讲到外邦人有两组概念，两组人神把律法给了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虽然外邦人没有律法神却给了他们良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前面也看到了，神不偏待人在往前的经文是11节说神是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神，他也是有恩典的神。但是呢，人基本的情形是很容易轻忽神的公平，也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那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某些犹太人有人说论断人的人一开篇讲的论断人的人就是犹太人actually 可能不完全是其实可能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包括信徒，也包括非信徒 那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拥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就只看着自己拥有的那一面，他没有看到神给予的那一面。他们自己有律法啊，他就看不到外邦人有良心，他们不知道神不偏待人，他们看不到神的公平，同时他们还忘记了一样，神的恩典。他们忘记了即使他们所拥有的是什么东西，包括他的律法，包括他的善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行善、是我们行的善啊，这个在犹太人说来，行善是因为他们遵循律法，这个善甚至就是这种善行也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恩典啊。那有人就愤愤不平说，我怎么做好人没有好结局哦？我怎么做好人总是好像要受苦。有人就回答他说，做好人就是好啊，是不是？你做好人你都不觉得好，这就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有律法是神的恩典啊，因着遵循律法能行出善来也是神的恩典。那犹太人忘了这一点，那就去论断啊不能行善的人，说行善行得不够的人啊，所以忘了神的恩赐，用自己有的东西去比较别人没有的东西啊，用自己多的东西去比较别人少的东西啊，这就是外邦，这是就是犹太人对外邦人所做的啊，这叫误用了神的恩赐。神给你啊，给你你就有，是不是？给多就多，这都是神的恩赐。当然，外邦人犹太人能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其实外邦人一样会落入这样的陷阱。犹太人误用了律法，那外邦人也同样会误用良心啊。律法和良心本来都是好的，两样都是见证神的存在啊。良心证明有神啊，有良心证明就有神。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神的，还不相信有神存在的啊，就要看到良心，有良心就证明有神。如果是没有神的话，和良心何为？要这个良心干嘛？就尽管去作恶就是了。律法和良心都是美善的啊，它要证明神的存在啊，见证神的存在啊。但是呢，我们要是用自己拥有的这一些东西啊去比较别人没有的，用自己多的去比较别人少的，这就是误用神的恩典，误用神的恩赐。所以那位前面故事里边讲的那个孩子，他就这样反思，上帝给了自己一点点的聪明，自己没有把它用来服侍神，反而去 judge 父亲，对吧？对父亲品头品足，这就是误用神给他的聪明。好，第三点呢，我们讲的这个论断的根的第三点呢，这条根还反映了人把自己搞错了，把自己的位置放错了，把自己当成神了，其实就是把自己就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名堂，自己做审判者，自己做判官，这又是个错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位可以审判人的，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就是能够救人也能灭人的啊，他是唯一的审判者啊。所以具体的来讲，这位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这个人，这个是圣子耶稣基督，这是具体的来说。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讲，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啊。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十六节那里啊，也是看到，保罗再次在那里确认说，神借基督耶稣审判人啊， 世界上只有一位审判者，天地人间啊，天上地下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啊，是审判者，我们没有资格审判论断。保罗他就很有自知之明，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那里，他就自己说，他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啊，这讲的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对自己有时也是不是很了解啊，对我们自己的情形也不是说能够把握得很完全，所以保罗说他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讲了这么一大段，都是在讲到说人因为骄傲和无知，再加上误用了神的恩赐，自以为聪明啊，就对人啊进行论断。那么这样做呢，就要承担一个论断的后果。在后下来我们看论断的后果是什么，也是有三方面吧，还是几方面，一个是自说自作，一个是就是自定己罪，还有今世遭报应，将来要受审判。首先第一个后果就是自己说自己做自己定自己的罪，这就是第一节那里讲的，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大家都知道要定罪总是有个标准，不管是神的标准还是人的标准，如果一个既然是标准，标准就是可以放在人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你要放在人的身上就一定会放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去判断人的时候就是定自己罪啊，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那里也说，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我们如果是定人的罪，我们就必在那件事情上被定罪啊，就好像陈中道牧师他写了本罗马书啊，对罗马书进行了详细的分解啊，那上面就这样说啊，犹太人论断外邦人不认识神，奸淫勒索不义，但他们自己所行也和外邦人一样。他说人在抗拒罪恶的诱惑那方面是很软弱无能，使得人很可能犯他所曾指责过的罪，所以论断人的必自己定自己的罪啊。我们看见别人跌倒犯罪的时候，当时我们可能没有犯别人所犯的那种罪，但是可能将来会犯别人所犯的同样的罪，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论断人的话在日后就定了自己的罪。有不少的人现在所做的事正是他们若干年前曾经苛刻的定罪过的啊，这是陈中道牧师的一段话有些事可能也算不上什么罪过但是如果我们存着一颗骄傲的心去评论的话，这也算是论断这样论断或早或晚，那自己所行的就跟自己评论的那个人所行的一样，甚至是更惨就是前面的故事里边那个孩子里边所讲到的，就是他说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但是不知不觉中他自己是更糟糕他自以为聪明觉得很多人都很笨他后来发觉自己所做的事情真蠢蠢得超过他任何一个他觉得蠢的人这就是论断，就是这样自己说就自己这样做那就是定自己的罪，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后果今世遭报应听起来是很 sharp 很刺耳，但是相信这个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圣经是这么说第五第七节那里就讲到是吧， 如果我们硬着心判断人，并不悔改，不顺从神，反顺从不义，以致作恶的话，这样的话，神必然不喜悦，他神会什么愤怒，甚至于震怒。那种人，他就必然活在神的愤怒和恼恨的报应之中，经历患难和困苦。这种患难和困苦，包括身体上面的，包括精神心灵上面的。所以那个孩子，前面故事里面的那个孩子，在追溯了那段被神管教以后的经历，就这样子说哈，真的现在很同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他回忆了很多年的身体和精神心灵的痛苦，他就说他不得不同意报应是真的。这个报应有相当部分还是今生就会经历的。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基督徒不讲报应，基督徒讲报应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书，张玉兰博士的一本书，认识真神。在那本书里边，张玉兰博士就这么写的，神施行报应，报应证明有神。基督徒讲报应，报应是有圣经的真理的，这是论断的第二个后果。那第三个后果，将来受审判。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对于一种自以为义的人啊，对于这种自以为义的这种行为，论断人的行为，神是要施行审判的。审判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今天的整一大段经文一到十六节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算是一段，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算是一段，十二节到十六节又算是一段。那这个三段就分别的论述三个方面的审判的根据这三方面的根据，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行为，一个就是律法或者是良心律法和良心是一回事，只是神给的犹太人是律法，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良心就是他的律法，所以我们说这是算他一样，律法和良心算一样真理、行为、律法或者良心，这是三方面的审判的根据。那讲的第一项根据真理真理的意思，一方面真理可以说是神的儿子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就是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到说真实的情况真正的事实，人因为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但是神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要把这一切显露出来事实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可能都了解的不完全但是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一切清清楚楚的时候显明了这样的事实，这也叫真理。真理是神的儿子，真理是事实，真理还有是神的话。审判根据神的话，审判是根据主耶稣基督，审判根据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的事实，人心里面的还有外面所行出来的这样的真实的情形，是根据这个来审判那第二项审判的根据就是人的行为要特别的提到，就是第七、第八节那里第七节那里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凡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恼恨愤怒报应他们。这里讲的说，人如果是去寻求荣耀尊贵这里讲的说荣耀尊贵，但不是 属世意义上的荣耀和尊贵，其实是按照圣经的用法，指的是如果人去追求神的圣洁，不行恶，能够过一种无罪的生活，这个叫荣耀尊贵。因为圣经它是以犯罪的事算是卑贱啊，以圣洁的事作为尊贵，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很多我们有时会有一个误会，以为说我们信耶稣是因信称义，固然是这样，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如果按照一个绝对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我们不能行出那个完全合乎神那个标准的这样的善行出来，所以我们只有凭着就是信心啊，去相信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过犯啊，赦免我们的罪性，这样的话才能在神的面前恢复一个地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在我们恢复了这个地位之后，我们应该因着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有相应的行为能够见证出来你的这个信，对吧？这其实不矛盾。我们不要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以为基督徒不讲行为，基督徒也讲行为，任何人都要讲行为。信和行为就好像在雅各书里边雅各所分析的那样，实际上基督徒的信和行为就好像一面镜子啊，或者是说干脆讲说一张纸，一张纸有正面有反面，对不对啊？正面和反面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说没有有信没有行为啊，有信一定有行为，而且我们不论是信之前的行为还是信之后的行为，都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啊，神要对这个事情要进行 judge 啊，要审判，是根据行为。那第三项审判的根据是根据律法和良心，前面我们都已经读过十二节到十六十五节那里了啊，讲到律法和良心。神既然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和良心交托给人，那他就在这个方面也要评判一下人究竟做得怎么样。结局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永生，另外一种就是走向灭亡。但是不论是怎么说神一旦把这个根据用上来的话就好像前面的故事里边那个孩子他论断了父亲之后他所感慨的落在神的手里边是可怕的，论断人的结局是可怕的。不过感谢主正如早晨我们唱的那首歌里边所启示的给我们的那样，我们这位神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是有两方面的属性，他有公义也有慈爱。这位神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但是他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而且他是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一方面是在荣耀的宝座上，一方面他又降杯死在十字架上面挽救人的堕落。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一直前面讲一直在讲可怕，一直在讲罪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些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挺吓人的东西，但是实在是神有他的美好的预备，他有福音，他为我们预备了福音。罗马书就讲福音，但是讲福音不能不讲罪，讲福音不能不讲神的公义，这又是一面镜子的两面，又是一张纸的两面，一面是公义，一面是慈爱神实在有他的慈爱。 就前面故事里面的那个孩子，他也是曾经继续这样分享，他说神拆毁，神也建造，他报应，他也施恩。神的大爱是很奇妙的。当神指出了这个孩子的论断之罪以后，显明了他的管教之后，他就在论断父亲这件事情上面就悔改，向神回转。神就用神他儿子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位孩子。他就这样分享，继续这样分享。起初虽然那个环境没有改变啊，他还是继续要做他的劳工，他继续要在这个一种好像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或者是不学无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去谋取他的生计。这个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自己却没有那种定罪感，没有那种罪疚感，他不觉得不学无术啊，不觉得不务正业了。这是神的奇妙，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是有那种是一种罪疚感在追着我们，并不是那件事情的事实本身是这样子。你能够说谁是不务正业，谁是不学无术的吗？如果照真理来说，什么是不学无术，什么是不务正业？ Who know? Who can say? 所以实际上是还是跟神那个关系，在我们在这个孩子和神他恢复了这样的关系之后啊，再不是落在这个报应，或者是落在一个惩罚，落在一个被责罚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那种一种罪疚感被挪去了。这是神的愤怒的一个体现啊。我们的福音，如果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就是要挪去这种愤怒，神的愤怒就从我们的身上拿开，我们就没有那种罪疚感啊，我们就再不会有那种没有用的感觉。所以这位孩子又继续分享，他说这个神就慢慢开我的眼睛了，他说他就神就会显明他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神就会给这个孩子开门，这样呢他就会走在一条神的要他走这条道路上面啊，这就是一条永生的道路，这就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就是福音。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在说明神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上是有一片美好的心意的，他要救我们每一个人脱离论断，他不愿意我们去论断别人，他也不愿意我们去看人的论断。所以看到我们要到第三部分，神要救我们脱离论断。第一，神不要我们去论断人，如果我们曾经论断人，那就要悔改。今天的经文里边第四节里边，实在是我读起来是觉得是很扎心的一句话，他说你这人论断，你这论断人的人，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你这是藐视神的丰富的恩慈，藐视神的宽容和忍耐，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啊！神先要打我们打一棒啊，为的是什么？他是为打一打吗？他要我们死很容易嘛，对不对？他没有就一下子把我们整死而已，他打我们一棒，打我们一棒是要我们回头，要我们悔改，我们要有个回应。我所说的不是光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任何的人 actually 今天的信息对任何的人，我们要悔改。再者，我们要认罪。悔改是个方向的问题。人家说悔改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走在一条道路上面做一个 U turn 啊，这就是悔改。做个 turn 那个就是悔改，转一个方向，我们不再走那个一条永死的那个方向， 我们走一条 永生的方向，这样的一条路，这叫悔改。但是我们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要对付，我们还有旁枝末节，还有很多打岔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具体的对付的时候，这个叫认罪。那我们要悔改也要认罪，认罪是具体的，悔改有时是笼统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节，第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话他说了就算，是吧？所以我们在曾经如果落在一种论断人的状态当中，或者现在正在论断人，不论是从心里还是嘴里，这个时候我们要悔改，要认罪。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还没有论断人，但是落在一种试探当中，挺想论断人的，口嘴巴痒痒的，心里边痒痒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标准，要把审判权交还给神。我们要向雅各学习，雅各书就是他写的。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而且我们要时刻的记住，雅各他接着说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另外我们要向保罗学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四节那里说，时候不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面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实在是这样，我们其实并不明白真情，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的，与其多说不如少说，与其少说不如不说。这就是我们要在要逃离这种试探去论断人。你看，就是我们今天里边的那讲的十六节最后那一节里边也是讲到，神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我们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隐秘的，只有神他是完完全全知道的他是能够显明真相的，把审判权交出来还给神，做神的就我们要让神做神我们做人就做我们的人。总归我们不要再论断别人，甚至跟保罗说的一样，甚至不要论断自己。有时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分的，但是给自己打分也不一定对的。保罗这一点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甚至有时我们看自己也不一定看对的。他说，我就是连自己也不论断。这就是说到我们第二点，我们不要看人的论断神救我们脱离论断，一方面是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第二方面还是不要去看人的论断，因为实在是审判的权利是在神那里不要给人打分，也不要给自己打分向保罗学习，有被人论断的时候，这是免不了的。这个时候保罗怎么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感谢主，就借着今天这样的经文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就如我开篇所说，不是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来教训或者是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实在是因为我就是一位论断人的人，我曾经那样的去论断人，我也受了很多论断人的苦，神也报应我。 神也在我身上做他那个破碎的功夫，但是实在我也经历到神他自己有那个美好的应许，我实在确信我也经历神给我们开出一条脱离论断的路，但是他要的是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要活出和那个蒙恩蒙召的恩所相称的生活，这样就是会照我们那位那首诗里面所唱的那样啊，他就不会按，他就会不再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就不再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专注在神的美善上面啊，我们不是在注目在怎么样去论断人，怎么样去看人的毛病，怎么样去看自己的毛病，不再去做，不再专注，不在那个事，不在那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看别人，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神实在是美善，他所造的人也是美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里面，人人都有良心，这也是神的美善的一部分了。在我们在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总说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但是人人有罪的这些罪人里面有良心，他多多少少还是有神的形象啊，有良心就证明有神在他里面。我们也要看那一部分，不要说在教会里面看，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有不信的家人、不信的朋友、不信的同事，我们都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另外我们要学习彼此欣赏啊，不论在哪里，非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值得欣赏的东西，不要说信了主的才是我们所欣赏的，我们要学习彼此欣赏，学习互相的鼓励啊。希望这不是一篇压倒弟兄姐妹的信息，不是打倒啊弟兄姐妹的信息，希望这是一篇让我们能够拾起盼望的信息，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操练这个信心，也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操练爱心，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主要我们所成就的那个样子，那是我们的标杆啊，向着那个标杆啊，我们一起来直跑。谢谢大家。